我想我们这一个系列都是在生命记的学习跟解读当中，盼望上帝自己的话，当年他怎么样祝福了以色列人，在那种农业的游牧社会里面的一举一动，也成为我们今天能够得着生命的指引、生命的恩典的这个管道。所以盼望我们珍惜圣经当中虽然离我们已久的事情，但是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呢一起的来重新的回味、重新的反思、得着教训。我们一起的先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十五章。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给大家听，然后呢，我们才细细的来思考一下，它到底有怎么样的意义，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怎么样的提示。那《生命记》十五章整章一共是23节。但是呢，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把它念下去，之后呢，我们才逐段的来思考。十五章《生命记》十五章第一节，他这样说：每7年的最后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方式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手里所借给邻舍的全豁免，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已经宣告了。你可以向外邦人追讨，但是你弟兄欠你的无论是什么，你都要放手豁免。其实你在你中间不会有贫穷人，因为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的赐福给你。只要你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们这一切的命令，因为耶和华你神会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给你。你必借给许多国家，却不需要去借贷。你要管辖许多国家，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任何一座城，你兄弟兄若有一个贫穷人，你不可以硬着心袖手不帮助你贫穷的弟兄，你总要伸手帮助他，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以心起那个恶念，说第7年豁免年快到了，你就冷眼看你贫穷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他若为你的缘故求告耶和华，你就有罪了。你要慷慨解囊给他的时候，不要心疼，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为这事在你一切的工作上和你手所做的一切赐福给你。因为地上的贫穷人永远不会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伸手帮助你地上困苦贫穷的弟兄。第十二节说，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卖给你，已服侍你6年，到了第7年，就要让他自由离开你。你让他自由离开的时候，不可以让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的羊群和场压酒池中取一些，慷慨地送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给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记得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救赎了你，为此我今日将这事吩咐你。他若对你说，我不愿离开你，因为他爱你和你家，并且他在你那里好，你要拿这个的锥子在门上穿透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成为你的奴仆了。你婢女也要这样，你让他从你那里自由离开的时候，不要看作困难，因为他已服侍你6年，相当于雇工双倍的工钱。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的神。投生的牛不可以用它来耕作，投生的羊不可剪它的毛，这是投生的。你和你全家每年要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这投生的若有残疾、缺腿的或瞎眼的，若有任何严重缺陷，都不可献耶和华你的神。你们可以在城吃，洁净的人和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 就如吃羚羊和鹿一样，只是脱的血，你们不可吃，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我们的经文读到这里，我们再次祷告。主，你的话语揭开来的时候，求你自己的灵能够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追随你的引导。愿你的灵做我们的老师，打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叫我们看见真理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以说话的。我们如此的交托和祷告，都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从第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六章左右吧，生命记里面所讲的内容，讲的讯息，跟前面第一章到十一章里面的基本上的精神是一样的。不过呢，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六章这整大段的经文正道里面的内容，却是非常细节的，有关律例典章里面以色列人生活一举一动里面所要去遵行、所要去实践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是为生命的，律法里面指引的是当你去遵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和华给你们生命里面有另外一种的体验，另外一个层次的境界。从十四章到十七章更仔细的对我们的这个教导，对以色列人当时的希伯来人、犹太人的教导，是很生活的条例。游牧的生活跟农耕的生活底下的人，跟我们今天是有一些落差，有一些不同的。游牧生活里面的教导指引，跟我们今天在工业化的社会里面是有一段的差距。为什么呢？因为生活的状态、生活的习惯跟生活里面所要有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游牧生活的以色列人过惯了旷野四十年，当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是农业大国，游牧民族往往跟农业民族的生活方式有一些不同。虽然都在中东一带，都在巴勒斯坦，但是过惯游牧生活四十年的以色列人要进到列国当中，在多国大国跟农业文明比游牧民族的游牧文明更强的地方，他需要做一些适应跟调整。所以呢，摩西作为律法的颁布者，他的律法不单单只是原则，不单单只是观念，也牵涉到他实际生活里面怎么样活出信仰。所以信仰跟生活是没有分隔的，在古代的游牧生活是如此，在农业社会也是一样。原始的游牧的农业生活是自然的劳作生活的，今天我们的供应不是怕家里没有牛羊，我们是怕猫狗吃得不够胖不够肥。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不像农业社会是自然劳作的，因为今天呢，我们银行投资赚多钱赚少钱呢，钱也可以生钱，那是商业社会、工业社会底下非自然的一个商业逻辑。在农业社会里面，争取有得失都是劳作自然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是 iPhone， 但是当年的人呢，恐怕连报纸都没有，这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当时的信仰呢，口传的方式，因为连圣经都没有，经典是后期才编撰出来，普遍大部分的人呢是靠口传里面呢彼此怎么样相传，可以适应，可以生活，把信仰用生活表达出来。当时的训诫也是透过摩西这样的一些领导层、一些会幕里面的长子之类的人呢，各支派、各个千夫长、百夫长带一个一个的相传下去。所以当时教导本身呢，也是口传的方式，要有比较有智慧的人懂得上情下达。摩西是特别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在埃及地里面给他的训练，政治也好，军事也罢，经济的制度，还有呢宫廷里面 优雅的文化呢，他都受过训练，他都懂得怎么样的来为这些以色列人来布局。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大策略、大的方向、大的宏观的那个引导的方式。作为一个过去几乎是可以成为埃及法老王的，但是他带领了耶和华的子民救赎自己的同胞离开的时候呢，他掌握了政治，掌握了 军事、经济，还有宫廷里面智慧的文化，有很大的 scenario， 很大的布局来为以色列人来安排。但是既然是这样的人，怎么讲起话来却又这么如此啰啰嗦嗦、蛛丝马迹不放呢？几年你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你要这怎么样做，什么时候你宰的羊、宰的羊、公羊也好、母羊也好，要分得清清楚楚。怎么耶和华叫一个这样的人来展现的律律典章竟然是如此般的细节？而我们今天拿 iPhone 时代的人几乎是截然不同呢？理由很简单，摩西是有文化有智慧的，但是以色列人也好，迦南一带的人也罢，大多数原始的古旧的民族多半都是文盲。文盲就是一字都不识一位，那个叫文盲。文盲是没有太多机会有文字的教育，说不上能够读书识字，说不上能够看报纸，只能够听比较有知识智慧的人口传代代相继。平时的生活呢，就是听了多少就活多少。所以犹太人的文化是一个聆听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教导是通过口传的。更大的理由，更基本的是古代文明里面多数的人都没有上过主日学的，因为他们都不认识字，都是文盲。甚至来到耶稣时代，你如果根据今天很多新约学者的发现，在耶稣的时代，罗马帝国掌权的时候，90%的犹太人殖民地之下，他们仍然是文盲的。法利赛人在整个犹太族群只有6000-7000个，那差不多等于是国大里面的优质学生，而且是拿 honors 或者 master 以上的，才懂得读书识字。耶稣来教导孤儿寡妇，教导一大群的文盲，耶稣可以上情下达，可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因为耶稣的道是给每一个人的。摩西虽然从宫廷当中领受了诸般的智慧，但是他知道以色列人信仰要让他们表现出来，给外邦人有美好的见证，你需要讲得够通俗、够具体、够让人家能够有低俗的人也好、无知的、没有文化的也罢，他都要能够活出信仰来。所以呢，我们看下一章啊，信仰的以生活的教育，不是说你的生活要去配搭信仰，乃是什么呢？摩西给这么多律例典章，是你用你的生活来见证表达信仰。这些诫命就要写得很具体，律例典章它不是观念，而是生活里面你要去做、要去实践所需要的训示。耶和华这个信仰的主可以在埃及地把你救出来，耶和华可以用摩西与你一起在沙漠同在，耶和华也一定可以跟希伯来人一起进迦南地。怎样生活在农耕的社会，游牧民族你不用怕，耶和华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在沙漠开江河，他也一定跟我们到农耕地去，要你呢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是叫你呢自我的捆锁，而是在多国当中，在各个的这个农业文化当中，你学习他们的农耕文化，耶和华可以陪你在农业文化社会里面与你们同在。但是呢，你们要分别为圣起来，活出农耕文化民族里面没有的与众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些的律例典章的教导，无论是14章长安牧师所讲的，不为使者化身替这个恶，不 洁净跟不洁净之物要撇清，要履行十亿的奉献，这些都是为以色列人在农业社会活出与众不同的。分别为圣，耶和华是圣的，就与众不同。分别为圣就是同样在农业社会，我们要活出这一群人活出耶和华与众不同的教导，成为别人的祝福跟见证。所以信仰的主怎么样的帮以色列人进迦南，过农业生活里面有与众不同属耶和华信仰的恩典，让周围的人能够感应呢？游牧民族文盲的人进到农业社会，比较有智慧有农业基础的大都市繁华的地方，摩西知道自己不能够进去，所以他的细节要写得清楚。就算你们是比较略等一点，别人看不起你，但是你们是，就算你们是文盲，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一定有办法把你活出来的时候改变你的生命。律法不是叫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律法是你去活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改变。律法叫你不可以贪，当你不贪的时候你慢慢会变成慷慨。律法叫你不可以杀人，你什么事情碰到人的问题你都不会去走到杀人的地步，慢慢的你会学到尊重生命。律法说不可以奸淫，因为奸淫是关系的谋杀，是婚姻关系的谋杀。当你学会不奸淫的态度，守啊守啊守，久而久之你会尊重婚姻关系。律法告诉你不可以贪婪，但是你不贪的时候，以后纵使赌场在你隔壁你也走不进去，因为你知道生命里面不是拿多而有足得到饱足，而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律法不是指定你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律法是帮助你活的时候去实行的时候，你在活的过程你就有经验有生命的改变。所以在农业社会的教育跟我们今天的教育不一样，今天我们的教育当然我们不用重复，过去农业社会教育跟今天有主日学有课室有观念的学，然后慢慢去努力靠意志去争取然后去实践是不同的。西方文化的教育启蒙以后的教育跟原初民农业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下一章，在农业社会里面很多时候信徒跟随耶和华的人多数是我在说是文盲的时候，他们只可以听一些很客观的很理性的宣告，但是怎么样呢？要去活出来，当你去活去先去做，人家耶和华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就照做，公羊一定要无瑕疵，就去找找找找。当你客观的理性的宣告你去实行的时候，你就会慢慢有主观心灵的反思，因为你常常做的时候帮助你心灵反思而从生活当中学习到信仰。第二呢，在有农业社会里面，当你听到了命令，你要用你的意志力努力去实践表现。你说这样不是很照做啊？你做读书啊，有口无心，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不是这样的意思。是当你耶和华有了命令，摩西有了指示，你去做的时候，生活的经验会帮你慢慢的去理解，因为你有做，你才可以去理解。农夫叫儿子，是你跟我一起去农田里面，到农地去，一起耕，一起种。我画一张板在那边面授机宜授课，你去到农田。你一下子可能给蚊子咬你就跑回来了，跟着老爸一起到农地去，风吹雨打一起学，那个叫门徒的门训的方式。你打鱼的渔夫的儿子，你跟我一起出海捕鱼，捕鱼后翻腾覆雨的好，翻云覆雨次的那种的狂风暴雨的风调雨顺的你都经历过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渔人的生活。今天啊，很多东西都是 user friendly， 你看很多人连亲身经历的东西啊，都靠电脑了。电脑有一样东西我发觉了，你没有办法学的。你去到大巴窑榴莲摊啊，你怎么样开榴莲买榴莲，你买不来的。为什么呢？会摇的人啊，会闻的人啊，一闻两下摇两下，一开起来就猫山王，你开起来呢就猫山城，猫山兵。为什么呢？有一些经验啊，是要走进去学的。 信仰啊，读了很多，听了很多，因信称义后，你没有去实践，你没有办法有体验出来。犹太人要的是什么？你凭你的意志跟着你的老爸，跟着先辈一起去活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活里面 within faith in faith， 你才可以有生活的体验。你从已经知道的诫命，你愿意去遵行，你的体验才会深化嘛。这个是很简单的常理常识，可是我们今天太多东西，科技非自然的东西取代了我们很根本的学习呢，我们就无法对信仰呢有完全的投入。很多时候我们是观望久了，学久了后才看自己要不要如此做，如此的实行，那个就有了分隔。农业人民，农业时代的游牧时代的人，是听命然后活出来。信仰不是拿来读的，经典也不是拿来读，乃是拿来活。理由道理就这样，生命跟生活的教化是摩西说，这些东西你去做，你就会知道耶和华给你不同的体验。所以呢，在农业生活里面，十四章长安牧师大概有跟大家说到个人上面怎么样分别为圣。在十五章呢，其实也是在迦南地，你跟别人一样，有农业社会里面的借贷生活，有农业社会里面有奴婢的生活，有农业社会里面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牛羊，有羊群，有马匹，牛羊，这一切的农牧家牧也好，家禽畜牧也好，你怎么样的用这些生活方式告诉别人说耶和华是圣的，也有恩典的。就在十五章里面，摩西所讲的内容，当年口传大家代代相传的，有三方面是在十五章。我们简单的来看，我们看下一章哈，一共有三个层次在整个十五章里面。第一方面，摩西谈到的是什么？十五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一节，刚才我们所念的看起来是讲安息日，但是当人可以有休闲有安息的时候，你要感恩啊。为什么？因为当你以色列人、犹太人、希伯来人在埃及地，长老那个不是长老，那个法老，那些人要叫你半深更半夜起来读工，要读苦读你、毒打你，天经地义，因为你是奴隶。但是今天你成为了耶和华的子民，你有的是什么？我给你六天有一天休息，七年有一年休息，七七四十九年有一个所谓的禧年制度之类的。无论它的年限是怎么样的去算，有农业社会怎么样去考量它，重要的是什么？耶和华要告诉你，你的生活里面你不再是奴隶。既然是我耶和华没有条件的因为爱把你救出来，所以呢，你要遵行安息日、安息年这种的制度，为的是什么？是帮助你的族群啊，有道德承担呢。什么叫道德的承担？就是周围的人，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有借贷的问题，有时候有救济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有的人比较穷，有的人比较富裕，信徒之间啊，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年，甚至要有豁免年。意思是什么？那个欠了你六年的债，还了你六年的，第七年可能你要放一放他。那么像我不是亏本，耶和华说你们在埃及地都是为奴的，今天大家在这里，外面有外邦人，有迦南人，有亚兰，有各种各样的族群，里面你们这一群人可以不可以当成兄弟？自己是兄弟嘞，讲什么这么多你我？他欠你还了你六年还不够吗？第七年就豁免他吧。怎么样讲呢？豁免人是额外的救济、额外的施舍吗？不是，因为你放人一马，你做兄弟的不要赶尽杀绝。第七年如果是安息年，就给人喘一口气嘛。借 给外邦人，外邦人没有立律典章，所以他很奇怪，为什么外邦人你就一直可以再拿？因为外邦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借贷你不照跟他拿，他以为说你这个人的傻瓜，他占你的小便宜。但是自己兄弟先学会什么？给外邦人看，他们当中啊，其实再欠多钱，想到自己是兄弟，还是可以给人喘一口气。保罗到了后期跟门徒说什么？你们个人的重担彼此要担当，如此就成全了基督的义，基督的爱了。借钱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因为他跟我们的制度不一样，我们就照世俗的东西来。但是自己人如果真的是弟兄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对人性有不同的考虑？先从你们这一群小群的人来做出来，因为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得要向耶和华负责。有人说，那我借给他，借了后他久了，他说好啊，每次到第七年就不用还的话，我第四年才借，第七年或明年就不用还，是不是这样呢？摩西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负责，每一个以色列人向上帝负责，你找借口找漏洞的，你也要向上帝负责。所以他说，你千万不可以说到那个时候你故意找理由找一个漏洞呢，然后呢你想要不要还，那个是不负责任的。同样的，那些人说，哇，要到了豁免年了，我现在呢我做兄弟的，知道你会占我的便宜，我就不借。如果大家都各自为政，请问进到迦南地你还有什么样的生活样式可以是成为别人的见证呢？耶和华要的是什么？如果真的当自己都是被救赎的兄弟，无论我们奉主的名信主多少年的，进到教会是不是兄弟先？如果是的话，有没有同舟共济之心？有没有彼此可以有分享分担的？有没有借了的知道其实人家借给你是救济你呢？人家有多余的愿意借给你，是帮助你脱困，是济你济贫之道，是豁免你，是因为知道你有不足，也看在神豁免赦免我们，我们也是奴隶变成自由民的，我们也可以放人一马。是因为这样大家做称兄道弟的时候，这个群体就是有情有义了。现在的人很多时候借你钱是要赚利息的，对不对？那个叫商业嘛。你拿人家的钱也不是因为你要人家救济，因为你拿的钱也是要去赚钱的，这个是不同的逻辑。但是在古代原始的精神是什么？借钱是因为我看到我的兄弟有不足，借给人是要救济人，那个借给你的人你要感恩呢，因为他是救济你。这个是农业社会里面，当人他说，当你们这样的做的时候，你们当中，摩西说就不会有贫穷人。为什么呢？同舟共济之下，凡物共用之下，就像初期教会就越来越怎么样，生活里面多有多次的开心，少也有互相支援的欢乐，那叫做风雨担当。中国本来当四个现代化后要走的，摸石过河的邓小平说，我们要一步一步走，完全资本主义不行。他说了这样的一种的，他有了这样的一种制度，我们要让中国少部分人先把它富裕起来，慢慢的把这个富裕扩充到集体的富裕。当人渐渐致富之后，群体就会有共同的富裕。可惜今天的可怕是，越有钱的他越觉得不够，越穷的永远也追不上那个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的差距。中国集体的是富裕了， GDP 可以这么说，但是贫富的差距会不会人与人之间有五栋洋房的觉得这五栋不漂亮需要六栋呢？那个就变成什么？那个就变成了人性里面没有看到别人需要救济了，只看到说越有越有， 就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那是现代的逻辑。我们只看到这样的时候呢，是不是耶和华在农业社会里面跟他讲的很根本精神，人周围的人都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同样的教会的弟兄或者姐妹可以有很基本的担当的精神，而不是只是讨价还价，六年不还，最低七年可以免，这个公不公平的问题。但是基本的精神是，是不是自己一家人，自己人怕死不相干，哪有这个事情。但是真正是弟兄，他的看法盘算可能就不一样了。摩西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今天有时候无论穷人没有钱，有钱人常常借贷啊，已经变成是牟利的手段的。有时候大耳窿的问题最大的是什么？借钱给别人的人不是救济他，他是要赚更多，所以那个是可怕的。借钱给人，借到那个人借了你的钱永无翻身，于心何忍呢？这种借贷，一块还十块的借贷是什么？是剥削的，所以我们不赞成。但是借大耳窿钱的人有时候也不是为了他需要救济，是借了可以再去翻本的。借的头脑不清吗？借钱给人的，借的真的是救济吗？这不是我们现代生活里面满足贪婪所制造出来的一个怪机器吗？摩西要的是，你们有一天进迦南，我不能够进去，先让你们彼此实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跟别人不一样。当一个人在兄弟之间，在金钱的掌管上，有没有遵行耶和华的生命律例典章，他就以彰显出不同的生命形象出来。今天有一些大教会，我们上报都看到，当你看到各种各样钱财利益纠纷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很基本的是说，你可以用可以花的已经花过头了，纵使你没有法律的这个制裁的前线，你自己也要问说，在兄弟之间如此的应用跟运作的机制，是不是过度的挥霍，是不是的久久借了没有还，也是一种不尽责任。我想留在大家里面好好的去思想，怎么样的对待弟兄里面是摩西对农业文盲的人说，你们是兄弟要彼此相待。以色列群体里面之所以能够有情有义，就是因为活在兄弟之间，在上帝的恩典下，他说，我走到外面，我周围的以色列人是我的兄弟，我有帮助。教会呢，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家庭，我们能够不能够落实那亘古不变能够助人济贫的基本原则跟态度。第二个教导是关于奴婢的问题。当时的奴婢有很多的细节是农业社会的，当时的奴婢我先说并不是奴仆，因为这里摩西特别强调，在我们自己人当中有希伯来男人、希伯来女人，就是他不是其他的奴隶，他是希伯来族，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群体之柱里面。如果他是你的奴婢，他过干活了好几年，他如果要有一个豁免年也好，有一些机制给他有自由的话，你要甘心的放。尊重人的生命有自由，那是基本的人权跟价值。在初期的原始的在摩西时代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有如此般的说我们可以放别人呢？奴婢，当时的奴婢做奴婢是什么？可能有一些希伯来人他比较穷，他把儿子就卖给了另外一个富裕一点的希伯来的，可能那个游牧民族当时说，我养不起，我生了两三个，第五个第四个第五个不如我给你养，我拿了一些钱，我可能比较穷，但是你就帮我们养。摩西说这些都是希伯来人，
如果这些人的子女，这些人的奴婢都是自己人的，当他们真的有生命的需要，那就是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幸福人权的时候，你可能在某一些节日你要祝福他们，甚至于他们要走你放他们走，不要依依不舍，不要觉得斤斤计较，你还要加倍的让他们说，这个弟兄也好，这一个 谁的后代呢，我希望他们已有朝一日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说你心胸不要这么样的窄，你要祝福他人。如果那个人真的是说我不要别人，我要依靠你的话，那你就说好，你跟我好，我就刀子钉上你的 耳朵呢，让你终身以我呢相伴呢，成为好像奴隶一般。奴隶不一定要恶待他，乃是什么呢，他愿意一生一世跟你，不愿意自己走到外面里面呢，自己去挣扎打拼，你也可以善意的收留他。这样的态度是什么？是一种很尊重人、人道主义的精神。就算是被抓来的战俘，战争底下打败外邦人的俘虏来，我们都要善待他，因为我们的生命，他说你以前也是奴隶，奴隶的生活里面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没有价值，这不是上帝要造人的意义的这个基本理由跟方式。奴隶是不同的生活方式，是让人变成其他人的附属品。但是他说我们进到迦南，我们给人看到我们的奴婢也不是人的附属品，他有灵魂，有尊严，他卖给你的只是替你干活劳动的本质，但是他的生命里面你不可以践踏，不可以残踏他。耶和华要以色列人进去说，用这样对人的态度，你的人性化的道德空间就会在迦南地越来越宽广。很可惜，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后期以色列人学到的是什么？学到的是越来越有钱的，连燔祭献多了，平常的人，周围的人救济他都不救济，何况是奴婢呢？这就不讨神的喜悦。但是耶和华借着摩西的口给这些人说，你要对奴婢有释放，因为呢，让你们这一群人进到迦南地，开拓一个人性化的空间。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老人老化有时候是一个不可以逃避的问题。社会里面没有功用的人，往往是因为他身体力行跟不上了，但是做人总有生命的尊严跟价值，这也是社会要有人情味，它需要有更多的福利设施，更多的钱财的规划设想，都是为弱势的人来考虑来争取的。摩西在好几千年前知道自己没进迦南地，他的期望是，上帝啊，把你的律例典章化成一个人性化的空间。这样的一个态度跟精神，我们教会依然要有学习，依然的要有一种的跟进。最后一个是什么？是关于投生的条例。哎呀，我们家里都没有养羊、养牛、养这些哈、我们最多嘛吃肯德基，对不对？烘烤好好就直接吃了，对吧？哪里有这些牛羊的问题？干嘛一定要投身的献耶和华，又要选的没有瑕疵，又要有这么样的斤斤计较呢？理由就是，当你这样做后，你经年累月这样做，你就发觉原来你有的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以色列人有的一切都是耶和华给的，耶和华要我们拿回一些给他献上，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不是理所当然，什么是我们的就属于我们的。教会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属耶和华的恩典，我们有的人，我们有的财，有的物，有的利，我们在世上的拥有的都归耶和华，耶和华也没有权拿， 耶和华跟以色列人说，你献上有十份，你献上一份就可以。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要抽税，不是要讨债的问题，是让你学习我们的生命里面要靠恩典。我们生命拥有的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以色列人跟外邦不同，外邦王赢了后就是他的，我们打完仗回来，我们献祭给耶和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胜的仗是靠恩典的。我们投身的每一样家禽也好，畜牧的那个畜业也好，农业也好，每一样东西收割后都要有一些献上，来提醒自己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是理所当然。这是我们跟外邦迦南人不同的地方，因为就算在农业社会，我们要归耶和华为圣的态度，尊主为大的态度是什么？是献头身的。为什么要这样献？这个意思帮助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东西，有九十分之九我们可以用，有一份是属神，因为其实本来我们这些都是属神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生命生活成长，我们在世上一起的打拼，我们有的时间有一部分是属神的，你有一些时间是属神的，可以不可以用在神的家神的事工上？你有一些钱赚的是属神的，你有一些的产业也有神给你的祝福，你相不相信，承不承认这一点？所以他说包括你的妻儿啊，都是上帝给的嘞，你的老婆可以这样忠于你，跟你搭配，成为你的好贤内助，也是神给的，你也不可以轻易的欺负他们。每一样东西都要有尊重的成分。农人要的是什么？有奴婢，有产业，有牛，有羊，有钱，那就是农人里面最大的赐福。他说这些最大的赐福给你也是恩典，你要学会有的感恩，懂得感恩报恩，感恩图报的人，他知道一切赏赐都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的子女也不是我们的产业，圣经说子女是上帝的产业，是给我们享乐得安慰得丰足的。我们为子女也要感恩，因为他属于神的。就因为这样，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你要学会这个道理。讲完这个例子我就结束。很多年以前我学会这个道理是什么呢？是面对教会，我以前在一个独立教会里面，有一批的弟兄姐妹，他们唱诗的人之间有一些瓜葛，有一批的弟兄姐妹觉得这个带领不好，那个带领的很糟，结果就产生一些问题，就说有一批人要走，牧师就叫我下去说跟他们谈，就跟他们说喂，这个人这样做，这个就谈谈很多细节，谈我们不讲这么多，谈了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带人走什么。他说但是你不这样做，这样那我只好带人走。我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呢？他说没有，因为这样你们教会这样所以要带人走。后来我说你真的要带人走？他说是咯，如果这个不要，然后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试试看，你敢？哇，他有点吓到，哇，牧师你怎么用外面的人的解决方法的东西，你说你试试看，你敢？他以为说哇，我说不是，弟兄你知道吗，如果你要走你一个人走，因为你要走是人权。他听下来，我说我不是跟你谈什么用威力的问题，你怎么敢带人走呢？我说你知道吗，我刘义江那时候是牧师下来的第二个副手吧。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刘义江不满，我走是我的人权，但是我不会带人，就像今天也一样。为什么？很简单嘛，教会有哪一样东西是我的，你明白吗？这个教会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都不是我的嘞，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怎么能够又要搞集团呢？我说如果我要走我一个人走，其他的我留下来，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怎么敢随便的任意妄为呢？ 无论我们守圣餐，我们这个奉献，我们祷告，我们尊主为大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是靠恩典的，而我们在恩典当中怎么样以恩典相待，那才是重要的。所以我跟那个弟兄说，不应该这样想，不是说我可以压着你叫你不可以带人，这样只有破坏而已，但是你自己也要跟神负责。我们每一个人有的都不是自己的，我要走我怎么能够带这些，这些不是我的，这些都是耶和华的。有时候我们当你坐惯了一个位置，你会觉得理所当然，这个就是我的，还是说我们永远只是一个仆人，我们永远只是家庭的一份子，这个家是大家的，我们要学习献头身的理由根本就是以色列文盲也好，当你这样做久，你会觉得一切在感恩当中，在报恩当中，在敬拜当中，你会意识到我们是靠恩典的。这是以色列信仰用生活来展现，生活就是信仰的落实根本的理由。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种很纷纭很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真的弟兄姐妹说，他是我的兄弟，他是我彼此需要看守的弟兄，他是我们彼此一直要扶持的，因为我们都向耶和华献上感恩，因为我们都靠恩典。当我们懂得这样活这样想，我们就不枉此生，因为我们活得尊主为大。你肯不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相信生命好处都在你里面，也不叫我们偏行己路，帮助我们无论是得着不得着，我们的心中都有主你的恩典，都认识你对我们的看顾，帮助我们懂得学习希勒、摩西满怀苦心的劝勉，也叫我们今天不做刚硬的以色列人，反倒做那谦卑顺服的犹太人，做谦卑顺服的以色列人。愿主你昔日怎么样帮助犹太人，今日怎么样帮助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教会的门徒，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愿意有一颗能够分享的心，能够施舍的心，因为施比受永远都是更有福气，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已经摆上你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祝福，叫我们每逢献上的我们都纪念你先赐恩给我们祝福我们，我们如此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把时间交给